好，我们大家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正如今天诗歌所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因为你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在这个混乱不安的世界中，我们只有求告你的国，你的意，其他的一切都赐给我们了。我们今天也求圣灵再次在我们中间做工，让我们好好领受今天扫罗是怎样转化的。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薇薇安姊妹，今天由薇薇安姊妹给我们读经。
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安。我今天要读的是《使徒行传》第九章1到25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见状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他，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阿门。
那么，非常感谢薇薇安姊妹给我们这么专业的读了这篇经文。我们从昨天第八章《使徒行传》实际上也是讲的这个圣灵的工作。昨天第八章所说这个逼迫也拦不住这个圣灵的工作，到今天的第九章，实际上这个圣灵还继续的工作。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这个神他实际上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在这一章里呢，这个扫罗是由一个迫害基督教会和门徒的人，变为一个传讲福音的人。他之后呢，又躲过谋害， 在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传道。扫罗呢，曾经是一个热心的这个犹太教徒，他认为这个耶稣的人，就是耶稣的这些门徒都是异端，必须要清除掉。他就逼迫教会，对他来说是侍奉神，其实他是这个扫罗当时是受蒙骗的。他遇见了主，就瞎眼了3天。其实这是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的，这表示这个扫罗的心是盲的，是瞎的，以为热心侍奉神，其实是在反对神，逼迫神。但他不知道这个就是他的盲点，就像我们有时候人做错事的时候，当时不知道自己做错，也不喜欢别人说自己错了。我们经常就会好心做坏事，做错了也不知道。我们来看看这个扫罗，他的被拣选，实际上是圣灵在做工。首先呢，这个，圣灵继续做工，这个扫罗的转化。如果扫罗这样子的人都可以转化来服侍主，那世界上还有什么人不能被转化呢？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是有权柄、有能力的神。扫罗是本身他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既认识了主，就全然信靠主和圣灵。他也是一个全然信靠神的一个写照，但我们从这个篇经文，我们也可以，引申到什么呢？就是实际上也有一个这个背后献上的祷告，因为在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教会里，肯定还有很多人是为扫罗祷告的，因为扫罗当时是逼迫这个基督徒是出了名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其他的这个基督徒还在不断为扫罗祷告，为扫罗祝福。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然后呢，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就遇见了耶稣。扫罗当时看的光是肉眼可以看到的，听的声音也是耳朵可以听到的，而且当时和他同行的人也都听到了这些声音，也都经历了这些事。其实经历这样子的事，是非常奇妙的。这样的事情呢，也在新约和旧约里都有描写过。我们现在也是希望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当中呢。像扫罗看见了耶稣，他的眼睛就瞎了。而这个时候呢，这个神，我们这个奇妙的神，又同时预备了另一个人，叫亚当尼亚。主在异象对亚拿尼亚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扫罗这时的祷告，只是他眼睛看不见以后，用他所领受的，这个时候所能领受的去祷告。他尽管如此呢，扫罗祷告3天，神仍然做工，让这个亚拿尼亚，去见他，也带领这个扫罗祷告，按手在身上，带领他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就得以看见。我们这个可以不难的发现，这个《使徒行传》这个是非常突出了这个祷告的重要性，而在那个时代呢，各个教会的祷告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像我们现在所献上的祷告，我们相信也可以，同样可以得着很多。今天的这一章的问题就是说，扫罗有如此巨大的转变，原因何在呢？好，我们把下面时间交还给何牧师。
当中一共讲了3次啊，显然这件事呢非常的重要啊。《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分呢是围绕着保罗啊这个人物啊展开的啊。他不仅蒙恩得救，而且成了外邦人的使徒 那第九章呢是第一次讲述保罗这个悔改信主的这个过程啊。那从这个过程呢我们来思考啊，在信主悔改的过程当中保罗失去了什么啊，这时候还叫扫罗啊，扫罗他失去了什么，那他又得到什么呢？你看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主啊跟随主的人啊啊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会经历到的啊。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都会失去一些，然后得到的是更宝贵的啊，所以我们可以仔细的进入到这一段记载当中来思考，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失去了什么，得着了什么啊。请小平姊妹帮我们分组。好，我们先来听听哈其他组的分享。保罗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他得到什么？他失去什么？好，谁先来跟我们讲讲看？
我先把我们组梅弟兄这一组，我们有几个人，一个是梅弟兄，吴伯伯，还有 Vivian， 还有 Wen 雅茹。首先吴伯伯他说，其实这个扫罗从这个一开始做错事，到神引导他，成为一个传讲福音的基督徒，其实这个里边可以看得出，我们在传讲福音有神的指示以后，还需要旁边要有人来帮助，不可能是一步成圣。我们要一方面是得到神的启示以后，另一方面还要得到弟兄姊妹的一些启示。我们就要跟随主。就是还需要有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每天早上的这个平台就很好，就是每天能够上来，就是得到神的供应，也进一步得到神给我们的一些指示。梅弟兄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可能这个名字我记得不是很熟，就是说那个有一次有一个人在福音大会，他说有一个福音大会，叫一个人去，那个人说他不愿意去，他说如果你去的话我就给你看我的这个卡车，然后这人就去了，去了以后然后这个人就最后信了主。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菲利肯。虽然我们不能，大家不能做到像成为这个菲利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像这个带领菲利肯去福音大会这样子，我们可以带领别人经常参加教会。威威就说我们现在威廉的分享就是，当初保罗很凶，他死守律法，也不认识神，但是呢，非常感谢神，就是派了一个像亚纳尼亚这样子的，来引领这个保罗，就是特别是，他也威廉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因为教会是神的家，这个神一直看我们的弟兄姊妹就像一个家人的话，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在这个教会里边绊倒一个弟兄或一个弟兄姊妹，那我们的神也会很难过的。雅茹就对我们的分享是他因为他信主不是很长的时间，所以呢 他就有他的自己的感受，就是说有些基督徒自身做的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就是刚信主的人有些对这个基督徒的有些的基督徒就印象不好，就是神拣选的人特别是拣选的一些人去传福音或者是什么，这些人非常需要以身自责，千万不要做绊倒别人的人。梅弟兄呢，他后来在这个时候他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很有学问，特别是像华人里面很多很有学问的人，他不会像这个保罗这样子放弃自己的事业去奉献去传福音。因为保罗当时是在这个门徒里面是算学问很高的一个人，一般的华人呢他就是愿做一些那个最简单的事，就是愿意出钱来奉献而不愿出力。就像耶稣所说的，现在庄稼很多，收割的人很少，所以要像保罗那样能够放弃自己的一切去传福音，就像耶稣所说的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去。Wayne 最后说是像这个保罗是非常一个特殊的一个人，他实际上是被神关照的，他保罗失去的呢实际上只是他的血性和尊荣。因为保罗这个人呢他本身就是信神的，所以这个耶稣一向他显现的话他就马上就顺服了。他当时逼迫基督徒只是他没有找到真神，所以他看来呢保罗实际上只是失去了他的血性和尊荣，其他的话没有什么失去。这就是我们组的一些分享，然后你看看其他的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梅弟兄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
哦，没有。Cindy 有什么分享没有？ Okay. 谢谢焦弟兄的分享。
不行。
Yeah, 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十六节、保罗讲他自己的经历。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人，被神特别的拣选，以前是逼迫教会的，以前是直接与耶稣基督为敌的，连耶稣显现的时候讲的第一句话都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这样一个人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不仅信了耶稣，而且把他以前所有的一切都看作粪土抛弃了，对不对？他其实失去很多，他从大祭司那里得来的权柄，他以前的学问，所建立的地位，他建立的这些社会关系，这些的可以让他有一个美好的前途的这些的人际的关系，以前他的朋友后来都要去杀他，要抓他，要逼迫他，以前他是逼迫别人的，现在他反过来被人追杀，他以前所拥有的一切都失去了。但是保罗他自己讲说，我把一切都看作粪土，为要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我的至宝，所以他得到什么？当这个亚拿尼亚来为他按手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哇，神成了他的朋友，然后差遣亚拿尼亚来，成了他的属灵的同伴， 后来到耶路撒冷啊，别人都不敢接触他，但是那个巴拿巴出来啊，做他好朋友。啊，后来这个彼得呀、约翰呐、都接纳他。所以刚才周弟兄讲的第一点啊，就讲到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教会的肢体的生活。啊，再能干、再聪明啊、再有能力的像保罗这样的人，他都需要亚拿尼亚来帮助为他祷告啊，他需要巴拿巴来接纳他啊，来引导他走一段的道路啊。所以，教会的肢体啊。团契小组啊，我们的查经班，早晨的灵修团契哈、啊，我们是每个人都不是多余的啊，我们需要彼此啊，在主里面，主会在我们的当中，主在什么人当中呢？啊，主在他的家中，主在他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当我们能够啊靠着主的爱彼此连接的时候，主就在我们的当中。神完全可以直接医治保罗的眼睛，让他眼睛打开。但是呢，他差派另外一个肢体，差派亚拿尼亚为他祷告，嗯，然后他的眼睛才得医治哈、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的哈、啊。一旦信主之后，要进入到教会啊，跟一群有血有肉的弟兄姐妹生活在一起啊。那神的恩典啊，是在这个教会当中呢，显得越来越多的啊，越来越丰盛的啊。
我想我们这一组呢，一开始的时候呢，黄师母就跟我们提到说，在那个第四节那边，神跟那个保罗说，跟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所以呢，当神是很爱我们的哈，当那个神当扫罗逼迫门徒的时候，就是在逼迫主。所以主耶稣他都能够，他都会知道，他有纪念，在逼迫的这些门徒。虽然我们在有时候生活当中，也许信徒们会有遭受到逼迫，然后就失去了生活中失去了平安，但是呢，因着主，我们可以得到的就是救恩，还有永生，然后我们在生命中也真正的得到改变，在生命中跟主是有份的。那我们也提到说那个扫罗的一个转变，他在那个大马士革的路上中，他就是因为他是原本是一个很骄傲的人，那地位也很高，可是呢他失去了眼力，当主向他显现的时候，那个 大光照着他的时候，他失去了眼力，他当他失去眼力的时候，他三日看不见，我想他心中的那个骄傲那些都已经就不见了，而且他不吃不喝，表示他是就是非常的软弱，他不在那个肉体上他非常的软弱，但是呢，扫罗他本身他也很，他是一个属灵敏感度很高的人，当主跟他讲的时候，他马上讲说，主啊，你是谁？他就是很谦卑的，马上就知道说是神向他显现了。那神也是借着亚拿尼亚来到，那来让他知道说主耶稣，就是派亚拿尼亚来，然后按手在他的身上，按手在他的眼睛上，让他能够就是被看见，就是他的眼睛就可以看见了，他也圣灵也充满了他。然后我们又听到说，当他的眼睛的那个灵掉下来的时候，扫罗能看见的时候，他就第一个他就是先受洗，然后吃饭，吃饭就健壮了。所以呢，这边也是让我们知道说，当他的灵里跟肉体软弱的时候，神来医治他，让他能够看见，然后他生理。他的生命也得到了滋养，健壮起来，来服侍神。那我们也看到亚拿尼亚的出现，因着他的顺服，他去找扫罗。因为之前他跟神讲说他是逼迫我们的，可是神跟他讲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和 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那亚拿尼亚 非常的顺服了主的旨意，所以就去找扫罗。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当他们两个一起在一块的时候呢，神借着亚拿尼亚来医治他，然后这也是一个同工的一个表现，一起服侍主。这是我们这组的分享。那不晓黄师母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黄师母要讲话的话，你要把声音先打开。
爱真的是要付上好多的代价哈。那个保罗看到了那个主，对他的作为了以后，哇，他马上回应哈。一回应的一个结果就是，逼迫就立刻的来了哈。那在这个逼迫中间呢，这个同工加入哈，帮助他逃跑哈。所以有的时候那个逼迫一来的时候，并不是说马上迎面去就跟他吵起来怎么样逃走了哈。所以有时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你爱主的话，前面那个路也是挺难走的，但是保罗呢已经看到是主了以后，他不怕了哈，所有他以前的地位什么全放下哈，就专心的为主就去做，跟同工搭配，然后同工不信他，他也是就是好好的沟通哈。所以一个信主的这个扫罗，让我们看到真的这个有神在当中的话，他不怕，然后最后甚至于牺牲的生命他都不怕哈，因为他看这些为主受苦为至宝。所以一个福音的传递，一个生命的改变，那个真的是看这些事情都这些万事为粪土，只为了得着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的影响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是我们的也是一个榜样。
保罗身上真的是有很多很好的榜样。十八节，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注意后面的顺序哈。于是起来受了洗，吃了饭就健壮了哈。先是眼睛得医治，然后呢，他没有马上去找东西吃，三天没有吃东西哦。他第一件事情先接受了洗礼啊，你就知道他跟随主的那个心是何等的迫切。他知道神要让他去做的事情，他就马上去做啊。受洗不要等啊，当我们确信啊，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啊。这是真神啊赐给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就赶快受洗归到他的名下，然后起来吃饭啊，就健壮了。那他失去了很多，但是得着最宝贵的就是主自己哈。主把同伴，把门徒，25节提到他的门徒，他信主才几天呢，但是神就把那些信的人就加给他啊，接着他的传讲，他就开始带人信耶稣了，开始带人做门徒了啊，那这些门徒也成了他的帮助啊，帮助他逃走啊，所以很感恩啊，这个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也得到了一个新的使命，对不对？接着亚拿尼亚是在第15节啊，讲到保罗的使命，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啊。那因为成就这个使命呢，他要受许多的苦难，这是十字架啊，借着十字架啊，像我们的主一样啊，先死后复活啊，先经历苦难后得永远的荣耀啊，那这也是保罗的经历啊。所以失去的啊，真的是在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是粪土，失去的啊也都是抓不住的啊，不能够永远持有的，他的地位，他的名声，他的这个所谓前途的光明啊，这些他即使可以得到，但都是暂时的啊，没有永恒价值，永恒意义。但他得到的圣灵的充满，主自己在耶稣里面做新造的人啊，有重生的生命，有一个新的使命，有这个在永恒当中一起永远在一起的这些属灵的同伴啊， 有他做工的果效，带人信耶稣，把人带进永恒啊，这些都是有永恒价值、有永恒意义的事情啊。所以比较起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这些的福气哈、啊，失去的啊，真的就像粪土一样，啊，没有永恒价，没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的。
大家早，
同志们早。
我是想到这个第三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我注意了一下，22章、26章都提到这个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他。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不是日光，而是从天上神的大光，没有影子的光。因为我听过一个人见证，他也看见大光，他说这个光很奇特，你看见这个光以后，你会心灵里头有一个敬畏的心。我觉得不要忽视这几句话，因为神的光照亮我们的时候，是真正要我们人认识到自己的本相是有罪的。第四节说他就扑倒在地，但是我对照了一下圣经，在26章14节说的，我们都扑倒在地。所以见到这个大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都需要俯伏敬拜我们的神。只是那些人，他们听见声音，看见大光，但是他不知道那个声音说的是什么。因为主借着这件事情，这是一个神奇，让保罗真正有根本上的转变。第二点我想提的，就是亚拿尼亚回答主说的话，他马上就说了这些事情，这个人过去怎么怎么样，苦害你的信徒，他现在又得了权柄，要来捆绑一切求告你的人。我就在思想，亚拿尼亚他怕什么？他给主说这段话，是他自己怕死吗？不敢听从主的命令去看保罗吗？不是。亚拿尼亚本人是一个敬虔的人，后面也说到他，主直接对他说话，把保罗当时正在祷告的情形都告诉他。那他为什么还要说这个话？我是觉得亚拿尼亚当时对主要差遣他去做这件事情，他心里头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是不明白为什么主要他去对一个反对主的人、杀害信徒的人去按手。他是觉得他这样去做，明明他拿了权柄来要逮捕这些弟兄姊妹，我去为他按手，我是不是在他罪上有份？他有这个疑惑，他能够给主讲，直接讲出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信徒，但是他马上就顺服，主给他讲明了，这个人是我拣选的。他并不知道保罗悔改到什么程度，他一进门就会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哎呀，我觉得亚拿尼亚这个敬虔的人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服从主对他说的话，虽然他自己心里并不清楚，但是他执行主的话，他去做了，我们就看见亚拿尼亚 成为一个扶持保罗、帮助保罗的一个弟兄，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再一件事情，第三点，就是保罗一清醒过来，一信了主，他就传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二十节。二十二节，他就传讲证明耶稣是基督。我觉得我才信主的时候啊，年纪比较小，我这些情况事迹都知道，但是我连不起来耶稣上十字架和耶稣是基督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耶稣上十字架救了我们，耶稣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呢？我糊涂到我去翻圣经要找答案，祷告求主指示我，有一个过程的。后来我才真正清楚这几节说明什么问题，为什么保罗一信主就很明确很明白，因为他过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一点还是要肯定他。他知道从天上光照下来，这是神的事情。主耶稣说，你说逼迫的就是耶稣。我是觉得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然后知道神的计划就是要耶稣来作为救世主，作为耶稣，耶稣的名称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救世主，也是那个受膏的君王。所以这几点对我整个信主的经历过程中间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保罗是真正得到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他有一个180度的完全的大转变。完了，谢谢。
我是想补充一下，这关于保罗进了城后，进到大马士革之后的事情。他呢三天之内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我就觉得到底这三天之内他自己想什么，三天之内他到底他可能想到，他我已经看不见了，我傻了，我以后能够做什么。第二件事，他就发现以前他逼迫神的那些仆人原来是真实的，像这他的从他从基督显现他的时候，他就才知道他以前做的是怎么错的事。他也记得他怎么样去逼迫那些基督徒，用刑来用刑来刑罚他们啊。我们都在中国的官场都知道哈，苦打成交嘛，啊，就是打，用很多的刑罚来逼迫那些人的交工。他也知道他以前做过这些事，然后他也在26章里面说到，他也参与要 vote 啊，要说要决定哪些人的死和生与死，他也定了很多基督徒的死罪。所以这些东西一直都想上来之后，他就觉得他在处于一个真实，就是说他在众人中我是个罪魁。在这三天之内他想的都是可能都是想的他以后怎么样去面对基督徒，怎么样去correct himself。但是神的恩典敲乎他所想所想的。能够这神就记得阿纳尼亚过来把他治好，然后就告诉他你的 mission 是在哪里。那个时候保罗就开始，扫罗就开始转变。那这个真是很奇妙，这个是神的工作，那是看见圣灵怎么样去改变人的心。我的分享就这么多。
好，谢谢牧弟兄。画面要补充吗？
对，我有个分享，就是我想到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讲过一句话，他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我觉得今天的经文好像就是应验了耶稣讲的这句话，然后应验在 扫罗的身上，因为扫罗就是这样，他逼迫人，然后他以为是侍奉神。然后我就在想，这样子的事情难道只发生过一次吗？以后有没有又发生过？我觉得好像应该是有，因为我看到教会历史上有加尔文派压逼迫那个拉米面学派，我觉得这是心态是一样的，他们以为他们在侍奉神，但是其实他们做的事我觉得不见得是神喜悦的。那现在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 去反省，然后要怎么样去避免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不容易，因为很多人觉得他们是敬虔，所以很难去发现到自己究竟做的对还是不对。然后我就想到耶稣其实好像给了我们一个 solution。 耶稣在马太福音，我刚查了一下，应该是在第13章，耶稣就讲到稗子跟麦子的事情。耶稣的做法是怎么样？他是容许稗子跟麦子一起成长，等到末世的时候他会来做审判。所以这个是我要跟大家的分享，因为常常会看到教会里面好像有会因为对圣经的看法不同然后彼此批评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就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章，可以让我们有一些反省。好，就这样。
这一次呢其实看到大光的许多人，不光是扫罗，跟着他的人都看到这个大光，也都听到声音，他说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但真正悔改的只有扫罗一个，因为扫罗他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自己是罪魁，他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悔改，那其他的人怎样这里没有交代，所以对于我们的提醒就是，刚才画面有提到麦子和稗子，那个上下文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去薅稗子，那真正审判的是神自己，但是我们自己要确定，我们是真正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来持守我们的信仰的人，好，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谢谢你啊，这是每天早晨我们聚集，把你的话语打开，你圣灵就来光照我们，来向我们解开这些话语。当我们静下心来，安安静静去读，去听，去慢慢的去讲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来做工，来光照我们啊。谢谢你啊，今天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你做事的奇妙啊，当初谁能想到神会拣选一个逼迫教会的人拣选一个就是与神为敌的人借着他的悔改来彰显上帝的奇妙，彰显上帝的怜悯和忍耐这个就是保罗自己所体会到的，要在他这个罪魁的身上彰显上帝的忍耐，为后来的人，为后来信的人做榜样的，知道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他的赦免的恩典是向着每一个愿意真心悔改来谦卑来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所存留的主，今天我们就在你的面前大大的开口求你的宝血的洁净的工作不断的临到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靠着悔改来归向你，来不断的来改变除去我们那些老我身上所带来的这些的罪的这些的惯性，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做新造的人，生命的更新的改变，所以让我们像保罗一样重生之后有一个新的人生的使命，不再是让神来帮助我们成就我们要成就的事情，而是我们问主我该做什么，主你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加给我们信心，像亚拿尼亚一样，像扫罗一样，他们能够听到神的吩咐，就虽然有的时候会有问题有的时候会不能完全明白， 但是呢，他们带着信心去顺从，当他们带着信心去跟从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被建造起来，他们就来越来越多的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越来越多的能够跟随神的旨意，就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能够带领别人也来归向主啊，何等的感恩！我们谢谢你啊，这是把我们这个周末我们的生活服侍啊都交在你的手中啊，求你让我们心中常常存记主你的这些的话语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啊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一个施恩的一个出口，一个管子。谢谢你啊，求你的圣灵继续不断的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赐给我们啊行路的力量啊，赐给我们行路的盼望和心中的喜乐。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嗯，
好的呀，祝大家周末愉快啊。